那时候有一孤独感、无助感。你那一刻你会觉得你是你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吗？你好像就真的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
咱们要不改改公司的经营策略，就往别的方向偏移一下。
把简单事情做复杂很简单，把复杂事情做简单，那个才很复杂。
压力、焦虑带来的动力是很难持续，这个动力是有毒的。开年之后，全国爆出疫情消息，危机四伏。硬核喜剧本以为明天会更好，换来的却是深圳封城、广州停摆、上海封城、北京禁演加整顿，线上业务也在疫情的冲击下连连受挫。一向乐观积极的子龙这次直接被干 emo 了。在北京期间，北京的三位演员邦邦、博士以及刘潇成立了治丧联盟，准备治愈子龙。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智丧研究所，我是代班主持人博士。今天是智丧的一期特别节目，智丧研究所原来的主持人子龙，因为最近遇到了一些伤心事和糟心事，非常沮丧。于是呢，我和北京的兄弟们准备智丧子龙本身。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潇。哎，
嗨，大家好，我是邦邦。
所以你最近遭遇了什么？跟大家讲一讲。
我最近遭遇了什么？你们都不知道吗？
北京遭遇了严重的大雪，
那公司也遭遇了一场大雪。倒春寒呢，现在是、
所以最近你在音频平台应该是在做一个节目，听说这次也是被影响到了，是吗？
其实是这样的，是因为呢，开年之后大家也知道是吧，我在公司里一向这个人比较热血，然后信念感比较强，然后觉得今年2022年呢，我们应该走向更大的舞台，而且市场拓展的会更快。但是呢，从1月份开始，逐渐就开始有疫情，当时我会觉得这疫情很快会过去。它不光没过去，它来得更凶狠了，以至于现在你看深圳直接就停了，然后上海直接现在干碎了，北京就从春节就没起来过呀，因为当时是疫情，你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财富中心在改建嘛，
是也是斗争经验不足，对对对，
所以这些经验都是公司花钱买来的，觉得这个东西都还好，困难嘛，有什么困难解决什么困难。接着呢，我也说了，今年对我们硬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然后我们也要开始扩展一些自己的东西，然后呢，我这个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节目，然后和艺人一起要录一个播客，然后我们前期策划了也好久，中间出了 N 档子事儿，
真的是从开始我们做的是一个播客，然后变成一个播客综艺，然后呢，我们又组建了一个制作团队，然后录制 demo， 然后被平台骂，说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就只能换了制作团队，然后和新的组合团队再磨合，他们就问我做 MC 是不是从深圳到北京，其实我很早就从深圳到北京，然后就去过，然后发现在十天，在十天我冬雨，我感觉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对吧？从三点五到三点五，又一个月，又一个月，当然从一百多个地方，然后十一万，还有当然是用我们的来，上你方便定，然后我们也说，
所以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就直接就散了。
天哪，这个故事，我感觉咱们失去一个项目，倒是获得一个很好的电影剧本。
太
在囧途，
人在囧途。
那天晚上，你知道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听得我特别感动，就有一点那会儿，你应该是在天津站外边一个小饭店门口在吃什么，你一边打电话，我听着你嘴里在嚼着东西，然后你背后的那个小饭店放着音乐，它放的是每到。什么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我心想恭喜他妈啥，人都来不了。
其实不是因为说你真的是拿他这个政策滞后，其实你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是从计划上来讲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但是就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又赶不上天意，真的是算不清的。我也是跟他说，你就别软了，不用管。然后我也觉得话，你这个得先给学生报备，然后呢还得就是说要给我还得文丽报备，然后呢他俩不管听来，然后我就给文丽打一下，文丽他打不通，然后找到接到，然后又给了一个居委会的电话，
然后那个人就是说，哎呀，最近我们疫情忙着呢，你这个是问题啊，就是我只能跟你说很抱歉啊，但是你得等等。就等的就没边了，那时候有一种什么孤独感、无助感，
是
吧？你那一刻你会觉得你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吗？你好像就真的不属于这个地方的人，就大家都不想要你。
但这种情况，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你现在想想，节目组他们应该也是，他们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损失。那在此之外的人呢？就是。
对啊，
艺人也留了时间。
对，
我不理解是他们当时为啥，我问刘潇打电话为什么群里面说话不好听，这又不是我们故意的，出这种事情应该大家一块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直接甩脸子走人，这种不是我们要，不是我们要不来的呀，这个事情。
只能说每一个人在面对压力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节目定了档期，在整个平台给了足够大的曝光资源和宣发资源，那如果是不上，那这些资源就被空档了，那这个责任他其实是背不了嘛。
是啊，那么大个平台，你们想办法肯定比我们想办法要快呀，你们就不能说要不你就别录。
我这个确实是不可抗力。
对啊，这是不可抗力，我很不理解他们这种做法。 那我就想，如果明星来不了，你们是不是也这个态度？
你这就说九加一的话，你这就感觉又是说我无能，你知道吗？
是，我就说这你不能双标啊，这个事情就是你面对，如果明星那大牌明星来不了，你们是不是也得等？你们再找一个替补吗？我相信不会这样，你们肯定是发疯了去想办法。
双标不是生活的常态吗？
就像是某卫视下面的一些外包公司对待我们一样，那次。去了以后也不跟我们讲清楚是啥，去了以后给我们一顿吹，吹完以后那些底下小孩感觉自己体制内其实就是个公司的一个劳动合同，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电视台。等人家大领导过来了，那大姐过来了，那大姐比他们要真的要和蔼多了，就跟我们聊这个事儿，
水平更高。
走的时候他们那有门禁，我说能不能出去，他说能，我们俩下去出不去，我们俩蹭别人卡出去的。到最好笑，在群里面又给我发俩视频，说这俩人挺有姿势，俩什么主持人外网是吧，我说我看不着。然后那小孩他就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他直接在群里说，哦，老师你可以自己翻墙。我说当时我就给你截下来这个东西，你这个就绝对是违法的，这个事情你鼓励公民翻墙，这就是违法的。一个外包公司，我就不想你到底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资格你在跟我这样说话，就是这样的。你对待大领导你敢这么说话吗？你对待嘉宾你敢这么说话？你不敢。
那你那么说完我心里就更荡了，那他妈还不是我无能啊。
不，这三十年合同三十年合同，你指不定哪一天你辞职了或者怎么着，你有事求我，你有没有想过那一天我会拿这种态度来对你？
对，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你对待大家都是平等的，对吧？你遇到这种事情你就好好处理嘛。
这是你遇到的这个糟心事儿？
也不是，我就说联想起来那天晚上，其实我特别想，因为你们俩已经打了电话，我特别想让把刘晓把我拉进去跟他们对线去。我
因为那天他们群里已经开始不说话了，后边
对，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呀，那你想办法冷静啊，你不能直接说要别干了这事儿，我看不能说直接就别干，那不是谁的责任，这就是客观情况，你就得想办法。
就是一般经验来看，我就群里不说话超过半小时，就是他们拉新群了。我当时想肯定是拉了一个没有他们的群。
是，哪怕你说句我们有 plan B， 你想想办法，这个事情我们你先别着急，这个事儿我们有
plan
B， plan
B 这个事情我就更生气。plan B 呢其实是我想的，我把邦邦推过去，然后让邦邦去代替我，他们给出了一个说辞是邦邦的普通话不好。
哦，
他说我们是音频节目，邦邦的普通话不好。
我的普通话不好，
是那主持人那好多明星还没有一甲呢，你让他们上。
哎，这么说我当时是好像没有注意，我说话要把双元音发得饱满一点。真的是，对，因为
就是个借口，那就是个借口。
对，因为他就是情绪已经上来了，
对，
他就不想听你任何意见，但是他转眼一想又觉得好像我说的又对，然后又找了随便又找了一个人然后来替了我。
对，其实我觉得你是能理解他的情绪的。其实我也能理解那些就是社区的人啊，他有时候也会跟他们沟通啊，有时候我也很有情绪，但是我还是感觉他们其实还蛮好的，就他们做的事儿很不靠谱，但是他们这个情绪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没有真的说冲你吼或怎么着。
我觉得这里面是正反两个看啊，是看他什么心态，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关他的事，
不关他的事儿啊，
那他情绪绝对百分之百好。
哎，对对对，
如果说他觉得这个事情威胁到他，或者说他让他产生到危险了，他说话情绪一定不是那样子
啊。
你不用觉得他们是态度好，
他就是觉得我就是干活的啊，就是对执行那个的。你
说到这个事儿，我就更生气。那天其实我还想过另外一个办法，然后我让邦邦去给他家的那个社区联系，就说我就要落户他家，怎么办？我也可以接受，就马上做核酸什么的。
对，
然后那个人。从政策上他应该接受，他就
对北京没有说你来了以后一定不接收或怎么样的。
对，但是他就说他当时给邦邦原话说给你表弟说一下让人别来了行不行。
对，
然后邦邦说不行，那他得来，我就在电话的时候就听见了，他来也行，你们全家就隔离吧。
对，
就直接吓唬我邦邦。
嗯哼，
那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我一想我又不能就因为我要来我第二天又得录制我还得出去，如果真的去隔离了然后又让他和他媳妇儿又得陪我一起隔离，多不合适，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策其实有个漏洞，就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北京我们都睡在露天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北京会有很多外地来的。
但是北京他不是这样的，他不让你出那个火车站也不让你出飞机场，
他有多层的这个。
对，
那确实疫情面前人人平等。
但是我说实话，就是因为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还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就是遇到问题和困难我绝对是属于迎面而上的人。我已经这么的迎面而上，但是有些事情就是挺无奈的，对吧？你比如说这个项目我真的是别人不知道，刘潇肯定是清楚的我在这个上面付出了什么。我那天还给刘潇打电话，在其中有一段阶段我说我昨天做噩梦了，你知道吗？
那天跟平台人打完电话，然后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晚上就睡觉就睡着了。我做的是啥梦吗？就是我在深圳做志愿者，然后在关口，然后就好多香港人往那跑，人发大水，香港人就往那跑，
发大水。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别过来，别过来。我说你，我说我也不想要那个奖励，10万块钱一个人头，我不要。我说你们回去。
啥呀？
对，然后他们就不听。然后
你是柏林墙上那守卫的是吗？
对，我就以为我
枪的那个。
对，我就是柏林墙的守卫。
山口抬高一寸。
然后呢？我就拉着一个香港人，我就不让他过去。我说我不要这个什么奖励50万啥的，你赶紧回去吧。他说不行，我得来这儿住医院，我怎么着？我当时就愣了，
10万
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想，那就我得报警。那我就自己就醒了。
然后那一瞬间 ，first blood，
就是
多了一个警星。
其实，在这个项目上压力其实挺大的，
嗯，
但是付出了那么多，最后你就是你会出错，对吧？然后而且还有因为疫情的原因，你说像博士说啊，就不应该怪你说。其实他就怪我，运气本身也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既然如果他们对待你是这种态度的话，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很好。包括他们的工作思路，我觉得不接触也是好事儿啊。
嗯，你看啊，这个世界上一个是这样的思路，两个都是这样思路，三个都是这样思路。我们其实接触了那么多人，就很少有我们认可的那种思路呀。
嗯、
那其实，在某些层面上，是不是其实我们的态度是不太对的呢？
哪里有态？这疫情我们有啥态度？这东西我们得来啊！
其实你是一个，如果客观是这样，你会不停的分析自己嘛？你会觉得不管怎么样，但是他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我的问题。
对对。
然后你分析的太多了，你就会觉得我也没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你会陷入一个死循环。
我刚分手的时候也老这么想，我就想就是回忆，还是我哪儿做错了？后来越想我自己越有理。
啊，越想越有理啊！
对，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错，
哦，
我就不怀疑了，然后我就怀疑确实是别人的问题。
而且你看这个项目，我从来没给刘潇发过火，
嗯，
这次这个项目我骂过刘潇两次，
嗯，
啊，算是吧，那反正大晚上的那天就唠到3点多那天，
一是唠到3点多，第二是在8点多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吼了一顿，对我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是啥都不知道或怎么样，
嗯，
其实当时说明什么，就是我在这个项目上我身体已经也开始变形了，我的动作变形了，
嗯，
就因为压力够大，嗯，我是从来不太可能是跟大家去发脾气的，其实很少就是点对点的发脾气，
嗯，
但是那天我觉得我的就是失态了。你看，就是付出了那么多，脾气也发了，活也干了，也累了，但你会发现最后没有一个好结果。
我的建议就是，因为你是愿意自省，并且往往是用情绪作为驱动力，这其实是好事。但是在面对真的是不可抗力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真的会让你陷入死胡同。
你看，说这么说，还有说第二个问题，你看，因为疫情期间是吧，咱全国都没有演出，就这马上 Q1 过完了，就3个月。
Q1 啊，朋友们，通常指的是第一季度。
然后早上梅瑞给我看了一下财报，我他妈真的没从那个楼上跳下去，真的，基本上和要跳楼差不多的感觉。其实亏损还是挺严重的。我以前就觉得没有那么严重，没有我想象严重，但是现在就挺严重的。但你说这个事情能怪谁？
对，
谁又怪不了，对吧？同事也没做错，对吧？政府也没做错，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也不能说是谁的问题。那但是最后问题就出现了，那你说难受不难受啊？
我有一段时间都麻木了，就咱们的同事演出前会给我发那个演出的场次，就是请确认，我确认啊。过两天他再给我发，我都不想看。他肯定是老师不好意思，那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取消？因为疫情取消，因为疫情取消。
对，没有。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保持冷静真的挺重要的。我跟你们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我其实也弹窗了，
嗯，
但是我第二天有演出，
嗯，
社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没法退票了，已经过了期限，是我必须明天必须演。那怎么办呢，
嗯？
我当时我真的没办法了。然后他问我什么，我就跟他说什么。其实我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是所有的核酸都正常。
他不是，他就是数据没有更新到，
没有更新到。所以我当时完了之后，我是很生气的。我也冲动，我也觉得我
换谁谁都生气。
对，因为就你说的很绝望。但是呢，我媳妇儿也比较冷静，她先骂我一顿。他说你怎么能跟人家抗疫工作人员发脾气呢？我说我没发脾气。他说你换个地方。哎，他电话就响了，然后他说啊对不起，我老公怎么着，
哦，
然后说那个什么啊我知道，让他跟下一个社区就是好好交流。哎，我一想，哎对呀，啊，他说哦行，我马上给你地址。然后挂了说你重新找个地址。我说哦，我说你牛逼，
到底是曾经考上清华的才女，就是
北大，
哦，北大，
这还是说房子多的重要性？
其实就是说实话，咱做那个项目做了，压力大，
对，我在这里也是每天跟他们，我是冲在第一线的啊，总等于是跟他们，哎呀。
但整体来讲，这个项目其实对你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我觉得是一个锻炼。
嗯，
在沟通啊和各方面，还有整个梳理这个工作流程上，我觉得确实你需要这样再多做几个这样的项目。
多做几个
能做成的，但是
多做几个能结来钱的，
难度相同的项目，对
对。
所以这种不可抗力的时候，一定要其实要冷静，要分析。
疫情还对你们有啥影响吗？说真的，
就演出啊，还
有就是公司太亏损太多了，我有点难受。就这个影响还不够吗？刘潇，你想让我死
呀？公司层面，说实话，就是跟我们关系也不大，就是。不是，
这确实是看着，
大家可听听，都是合伙人呢，你知道，
看着这场地就是有点心疼，但是，其他的吧，就是这手机天天的就烦着呢，你知道吧？去哪儿都得刷啊。
我有个朋友，就是我最早工作的同事，在上海来北京，也是来面试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喜剧项目。然后我找他吃饭，我说咱俩吃个饭，
嗯，
我带他去了一个很有名的烤鸭店，就非要扫健康码。然后他的就不行，就扫不出来，不知道为啥。高高兴兴的请人家吃个饭，然后就跟我俩闹的，就是
没给你在外面支一桌。
对，就整的挺尴尬。
钱还得赚，给你外面支一桌算了。
我说那我们换一家吧，就换了一家，走了又走了，挺远的，挺折腾的。就那天就
扫出来了，还是那边不需要扫健康宝？
那家不用，那家我扫了就行了。然后就，但我第一家想去的就非得让我扫，非得让我俩都扫。
但是疫情嘛，就是还是要认真一点吧。我觉得认真对待。
其实疫情对于整个很严重行业都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它倒是一个重新洗牌的一个机会，
对，
所有人都是不能演出的时候，那么你该不能演出的时候该要做点什么，你之前积累的优势相当于全部，除了你有自己的像效果那样有流量以外，积累的优势全部清零了，那么疫情马上我分析要放开了这个东西，那么其实自己要做点什么其实还挺重要的，
我觉得是要做好准备吧，真的做好。我准备下个月回深圳，我想先自己休给公司请两个月的假，我想自己先待一会儿，
嗯，
我想休息一下，要不然身体和精神状态就是跟不上。因为我觉得我这一次做这个项目，我会发现在绝对压力面前，就是你的判断和说话以及你的决策变形变得很厉害，
是的，
非常不像平常自己。
那个跟自己的说你有多坚强其实关系不大。
嗯，
就是他绝对的压力面前，你每个人
就是数据够多，你就是脑子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个数据了，就有这种感觉。
咱们要不改改公司的经营策略，就往别的方向偏移一下。哎，我最近就是可能是疫情把我逼的，我开始看那个什么快手啊、抖音直播特别多。我看他们直播的时候讲那些社会语录，哎，就那语录你会听着恶心，但是你仔细琢磨都挺真实的。就是什么，就像有一个大哥，就先是花手，然后朋友记住。不是朋友多了路好走，是路好走的时候朋友多，然后
当当当，
然后后面就开始，
这不就是废话文学吗？
不是，这点睛。
还有那种，我是年轻，需要你指点，但你记住，我不需要你
指
点
点。
我觉得可对了，
难道不如打火机上那买酒送到打火机上？男人要有钱，跟谁都有缘，这个说的更直白了，这个多直白啊，对不对？比你那个，我就喜欢这种朴实无华的这种语言，还压点韵。男人要有钱，跟谁都有缘。
哪个打火机？我揣的都是一个，
这不是最早的苏秦的故事吗？是吧？去一穷二白的时候，谁狗都不理他。等他挂六国相印回去的时候啊，什么那些以前看不起的亲戚都在那跪着要迎接他。
他还挂了一个打火机，是吧？
其实一个道理嘛。这个东西，但也只能说什么，大家压力都够大吧。就是我很烦这样的人，我很讨厌那种双标的人，但我只能用一种最大化的善良去看待这个事情。我就只能觉得啊，大家都有压力，对吧？就是那天我也跟刘潇说，平台有平台的压力，然后制作公司新的团队，人家也是临时给抓包过来的，对吧？他们也有压力，人家就想平平安安把钱赚了。
但那会儿大家都想把这事儿做好，一开始
对。但是你想想，你会发现，当压力够多，其实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失控。他其实这个事情，你做不做得下去，和这个你想做好这个事情，变成两回事了。
不知道为什么，你看中国这些做这些节目，总喜欢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就是越来越加码，层层加，把这个盘子越做越大。
哎，这个那天我们还真复盘过。
对，本来就是挺简单的一个事情，本来就挺简单的一个事情，非要做那么复杂，我不太明白他们这个思路。
因为他们人手够多呀、哎， 对，就是
得有存在感，是吧？
领导够多，
领导够多，对。
因为他沟通的问题就一层层的没沟通嘛。那天我们那个同事说，他说：“我觉得做中间是理解，互相理解对方想要什么东西。
嗯”
他可能说了一句，但是他话里有12句意思，你要都能理解、
嗯。
我就感觉大家没有这三方，其实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不只是三方了，还有艺人那一方。
嗯、但是艺人这次非常不错，艺人就选择忍气吞声，就是不说话。虽然是艺人自己的节目，艺人就不说话，但这不说话的最后结局就艺人一定生气，对，他就会不配合嘛，对，他就是用另外一种对抗，
因为就是个小节目试水的，非要把它推成什么什么这重点这种东西。你要还是找我们录个节目，我们就前你聊了一两个星期，直接就上马了，
嗯，
接着开始录了，因为录一般修改嘛，这个东西。
他那个是啥项目？那肯定容错率会更低嘛，
就是就大家沟通不到位嘛，就是我。本来是觉得一层一层可以把消息传达到下面，结果是现在是传达消息是乱了。
对，
本来是挨个传达的，但是他们平行着传达，互相也不知道把这活给谁，每个人就把这东西发酵大了、
啊、
大家都没安全感，就想要更多的东西。 NBA 著名的一个经理说过一句话，要达成目标就要把过程和结果分离，但是咱们呢咔咔就光想过结果，还没干呢就觉得、哎、这个事应该不行吧。啊，他们就平台就说我们要靠这一个节目打通我们年轻的市场，从十，他们现在的市场就是在30到35岁，他们想打通就18岁到20岁这批人，
先
想通过一个节目达成这么大的目标，
嗯，
那不属于
先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啊，然后把这个目标变成所有人的压力，压力变成动力。我很早之前我就发现，压力焦虑带来的动力是很难持续，就是这个动力是有毒的。
这真的哪天你运动完了他妈开心了就没有压力了，我没有压力我当天晚上就不
努力。对，其实有压力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怎么把它中间的这个负面的去掉，就是要有理性的力量。
大家都想让对方，就是想让自己的上一层满意嘛，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也太多人了，牵扯的人也太多。
对，
平台那边也是好多领导，
就是把一个2个人3个人的节目做成30个人的节目，
30个和尚没水吃嘛。
对啊，人越多你涉及到内耗是越严重的。
咱们在上海之前做过一个就节目，就那年挺火的那个节目，就是但是那会儿就有个导演田导就跟咱们说这批道具组啊，当时他们我们下达的那个道具的指令就是我们就要一个桌子、
嗯、
类似于按那个工作人员的桌子，就前台的桌子就行、
嗯、
结果道具组听到了之后就弄了一个特别复杂的东西，就有点像是什么酒店大堂的那个 大桌子一样。
对，
田导当时就说我也没要这个东西，你弄这个东西你就说你吃多少回扣。
对呀、啊、对呀、啊啊啊、人家说你就做个木桌子50块钱，我们
对
能吃啥回扣。
田导说你这个桌子你起码给他要2000，我就想要一个破木桌子，然后你弄了个那么复杂的东西。
对，
其实至少你能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刘潇成熟了。
嗯，
就是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做复杂，把简单事情做复杂很简单，把复杂事情做简单那个才很复杂，那个事情
那个其实是更难的、
嗯、
但是在很多大环境下大家做项目它其实目的不是那么纯粹，每个人想法都很多、
啊、
你知道吧，对吧，还有一条明线也有一条暗线。
对，
这个东西呢它会互相的制衡你，
那不活该做不好吗节目。
所以说你说什么样的一种可能性就能做好节目、
嗯、
你假设咱公司真的也有现金流充裕了1亿、
嗯、
咱自己做节目你觉得能做好吗？
能出有决策权的人一定少，中间的人你可以提意见、
嗯、
但你没有决策权，你必须得下达，你必须得执行我的命令才行。
对，这一次我也发现问题，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毁就毁在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最终的决策权就是那么做
啊。
咱这个项目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没有一个人说、
就是、就是我要顶着压力这个就够做了，就这样，
对，我要顶着压力、
啊、
这事就我就得那么干了。对，
我觉得一个节目也就三方有这种有这种决策权，导演是一方，编剧是一方，还有一个就是人出钱的制片那一块儿、
哎。但其实传统做节目里，他们没有把编剧算作那一个。
对啊，
他们就心里就觉得编剧肯定就是再往下一层的。
让刘潇很生气的就是复印机。
我那个真的很生气，他就是老板吵我说骂我那天、
啊，
我也跟他顶了两句，我说他们说我是打印机。他说我那天这是什么事儿？他就说那个编剧什么的，我说他说这个你给我个时间线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说你得先给我艺人前采的时间线啊，你给我前采时间我赶紧我先弄啊。他说
对，
你不要啥都等着艺人，没艺人就不能写了吗？没有艺人那你们编剧就是打印机啊。然后我就挺生气的。
你当时你为什么不怼他？你生气你得怼他呀。
我就没理他嘛，直接后来我好像跟那个人就没再说过话了。我就咱们这么些年还是脱离不了这个打字员打印机这个。
对，我觉得你可以说我不想做打印机，但是你们给我的角色就是打印机。
对他们，
对吧？
对，你
需要
如果把我让我变成打印机的话，那我可不是打印机吗？
对，我可以写，我写了你用吗？ 其实
后来写了一版就是没用嘛，就是确实是，
对，就是
确实是写了就是没用上。
因为我是觉得他把简单的事情变复杂，他实际上一开始细化这个流程，我觉得细化流程是对的，每个人负责只负责自己那一块，关键是所有人都没有各司其职，嗯，而且
其实就是没有人作为最主要决策权的人，
决策，啊，对，
然后他有决策权他会找到责任人嘛，责任，
对， 对，
对，
对，
你负责的东西你有问题他会指出来，但是没有这样的人他就很难去把这个事情往下做。
我倒觉得决策有决策权的人太多了，你看做过咱们的跨界节目有多少人有决策权，嗯，决策权人太多了，
而且他决策的这个人他放错位置了，他就应该给编剧，但是你选编剧的时候选编剧的决策权在你有钱的那个人身上，
那你可以看一看人家效果的操作模式嘛，为什么人家能把节目做起来，首先大领导是有审美的，然后人家一直是能贯彻下去的，
是，对，
对吧，他也在赌，但是他赌对了，人家无所谓，我赌输了就输了，
对，
我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嗯，
对，
叶总还是有这个魄力的，我赌输就赌输了，大不了，对吧，
嗯，
第一季吐槽大会下架了，他没，其实当时也是一个不可抗力嘛，
他也连夜去做核酸来着
那时候还不至于不至于就是我觉得做节目就是决策，感觉每个人好像都能都有决策权，你这个不行你这个不行，就像咱们做 Gagman 的时候就连 PD 都会跟我们说你这个不行，
嗯，
那天我在车上就发火，我说 PD 算什么呀，你跟我说这内容不合适，还有什么真人秀导演说内容不合适，
嗯，
你让他找我，你是你出内容还是我出内容，
嗯，
就谁都有决策权，这不是乱套了吗，我听谁的，
那会儿就是编剧什么活都干，
互相否定嘛，那会儿就是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叫互相否定，你看你只看到了明线你没看到暗线，互相否定的暗线是什么，
啊，
就是责任不在我
啊，
这个事儿反正做坏不怪我，懂了吗，他是这个态度，但好像大家已经都不想这个事情就是能做好了，大家都想这个事儿要做败了，
嗯，
这个责任在谁，不在我，我得想办法把这个事儿推出去，那就肯定是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嘛。
那这种一般都责任不在我的时候，就是想就是好多团队一起做项目的时候，
那肯定的，
就基本上我就这几个人，我要拉一五六波人一起来团一个东西，那大家就觉得哎呀我就干好我这一摊子就得了，就责任不在我，
嗯，
那如果是有一个核心的团队的话，就我觉得不会出现，
所以说就是很多制作公司它绝对是有那个门槛的，他们那种内部高度统一的感觉和目标性和沟通的效率就是门槛，所以说你说喜剧行业为什么没有说有且只有一家喜剧制作公司，为什么只有一家、
嗯，
我现在还是敢说这话，就他妈只有一家，其他都是扯的，那都是传盘子没有用，没戏，不可持续，那就是因为他就是有这个能力，第一我决策权是够，第二我细分到每一个工种之后我能责任到人，
嗯，
对吧，最关键是我能顶住压力，
嗯，
然后我认可这个事情，我成了就成了，我败了我也认，
对，
我不互相去推诿，但是你说那种临时窜盘子的，就是哎呦这个 PD 就会说这个编剧写的不好笑啊，对，他永远都是这句话先说出来，那好不好笑这个东西就跟一幅画它值不值钱是一个道理，
对，
对吧，我不相信就是你告诉一个没有看过就是毕加索的画人，你告诉他你说这画值2.5亿，他不懂这些东西，他会怎么想，对不对，
嗯，
非常主观的东西，
你看很多咱们做过节目导演团队都是攒起来，那攒起来就很有问题，导演一定是自己的，就是他们审美都是一致的，
嗯，
所有人审美都是一致的，
对，
你换他也好换他也好都一致，你今天换个这干不了，换来明天换又一套这个思路，肯定不行了，这个事情拉回这个咱们目前这个情况，我是觉得就像咱们今天聊这个你进不来的经一样，事实如此，那么就得想一想，所谓老子说过嘛，什么福兮祸所倚嘛，就是在这种逆境情况下其实是有一些机会的，有些冷静之后要去观察一下，
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转变一下经营策略，现在线下演出可能你们知道，就俱乐部就每个月都有新生的俱乐部，我就觉得有些俱乐部就做脱口秀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我也没听说过，
可能也是咱见识短嘛，我突然哇这个俱乐部哇起来了，但是你一看演员哎还是这波人，演员就那点儿，但俱乐部现在越来越多，比演员都多了，你看，
嗯，
这是个好事儿，俱乐部越多他把这个盘子能码得越大嘛，
嗯，
北京我分析了一下一年至少5000万的市场，现在几个头部的加起来你能分到2000万就不错了，
嗯，
北京大概适龄的青年大概20到40岁之应该有1000多万人，
嗯，
差不多吧，这个是，然后有你除去就是各种原因喜欢看的，
嗯，
也得有100多万人吧，100人到50万人，那么每年，
嗯，
每个人消费一张的话，那么就是5000万的市场，
嗯嗯，
就是5000万，可是我们现在才能 占到多少呢？
所以2022年北京的目标是1000万嘛？
我先不说咱自己定的目标，我就告诉你这个总量，这个总量。
不没有，其实我1000万定的不多的，是非常理性的，不多的，不多的。
以前我的朋友问我，你在做以前做我的时候问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现在明白，那天我在同学聚会上，我跟他们说，我说希望这个东西变成年轻人的一个消费习惯。
对
对，
它就像奶茶这种东西，我变成你的一个消费习惯，这样大家都有饭吃。都有饭吃，
嗯，
所以俱乐部多其实是件好事儿，不管他演的好也好，坏也好，他让更多人接触这个东西
了。就觉得就是大家都太多了之后，咱们就是转变一下策略，增加一下竞争优势嘛。我想，公司能不能搞点别的项目，
线上的，
上点小节目啥的，
上点小节目。
对对对，
咱不是产品组不是一直在研发新的项目，
在研发小节目，对对对，有
小节
目。
当你绝望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未来，这个总量，线上的东西卡得越来越死，那说明线下。它总得有一个压力释放的出口吧，你不能把大家都搞成那种你不能说话或者不能娱乐，那不行。那我觉得也不是大家所有人希望看到结果，那么线下市场一定会很大。
其实国家整个经济策略确实是要往实体经济叫倒灌，但现在就是有天灾嘛，
它越来越往回走了。
对，它就明显就是互联网已经到头了嘛，
嗯，
对吧？消费到头之后，它就是想往实体经济走，但是谁知道现在是天灾。
人类这么久了也得经过一次进化，对不对？1919年的大流感之后，很少有这种就是大规模流行病了。人类也需要进化嘛，对不对？
你这有点达尔文了，听起来。
没办法，这个事情就是，
这是理科生的这个绝对冷静啊。
对啊，人类他从远古时代那会儿，如果你现在穿越回去，你会整个国家你会把很多人传染致死，因为他们是没有抵抗力的。人类是一代一代一代进化出来以后。可能再过几十年大家对这个东西就有抵抗力了或者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大陆就是美洲大陆啊，南北美洲，原来他们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那他们没有经历过旧大陆上面这么多次瘟疫，当这个欧洲人啊到了那边之后带去了病毒之后，他们很快就灭种了。对，就是如果说我们一直不开放的话，他们在外面已经进化完了，我们还是
循环好几轮了，
对，没有接触过，然后一开放我们是不是也有印第安人的命运？
我觉得不会，就是我觉得中国人还是身体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也有进化的地方。
对，
就西方人没进化，
地沟油啥的。
对，就地沟油雾霾这一块的话，咱这遥遥领先呢，对不对？
对
吧？这玩意儿我行，你行吗？
对
不
对？
而且你放心吧，中国人比美国人啊、英国人要听话，即使放开，大家还会戴口罩的。
对，
咱们的船也会，其实咱聚集也该聚集，但是也会戴口罩的这个事情，不会像对吧？像美国人那帮
美国人和英国人真的
太了解，对，还有韩国人那帮脑子不太正常的人，我就不戴口罩，没有，咱们很少这种人，咱们对自己的生命是有珍惜的。
我那天看新闻说什么，英国那边已经就是不再更新数据了，
就
是大家已经不戴
放开了，放开了，对，
挺恐怖的一点就是他们已经。放开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去街上溜达了，而且是故意去聚集的溜达，
他要群体免疫
啊，就无所谓了，他们就开始。
对对，
达尔文诞生的国度，他们要率先使用这种理论，他们要率先使用自己本土产生的理论，来创造更好的人类。
我觉得他还是因为西方的这个概念，就是物自由宁愿死这个概念，我觉得太深入骨髓了。他那种自由就是有点往大说，他有点放纵。
对，
它不是自由，它那是放
纵。放
纵，对，我觉得
自由的前提是你不能干涉到别人啊，这是在美国的判例法，你言论自由，但前提是你不能涉及种族言论，你不能煽动社会仇恨。你要涉及到这个东西，他一定会判你啊。但是你说作为一个新冠，假如说你出去，你已经感染了，还跑出去，这不就是对社会有危害吗？就属于危害公共社会。
看到可多了，就那老太太在门口，让他戴口罩，不滚。别管我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他被带走了对不起，我给那个防疫人民带来了那个影响他就觉得追求自由嘛，但是他影响别人。但我觉得疫情真的，我现在感觉到我上次带你去做核酸，你不感觉很方便吗？就我家附近就那一个路口对面有两家机构在做核酸，他们现在开始抢生意，就是他们是靠这个赚了很多钱的。
对，
就你路过，兄弟做核酸吗？就这种，就有点像这老师叫卖那种，兄弟做核酸吗？大爷，整一下，对不对？
无痛核酸啊！
对，就问你，他手把手教你。
对，
来，我教你拿手机这么扫一下，哎，35，来去排吧。
啊，现在马上有那个检测盒了，是可以自己做了，那个
马上就可以自己做核酸了。
聊了这么多，其实到最后，我是觉得。既然是不能抵抗的事情，那就要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其实现在
你不是你说到这儿，我就真想问啊，你这个说的挺好听，那你有没有想过，真的我作为老板压力很大， 咱公司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50多个人啊，
大概2000多年前秦赵长平之战的时候，他们面临的也是这种压力，两个国家。
哦、你还能把我能上升到哪个国度吗？你
可以去
看得起我、啊，
你可以看一看大秦帝国那段秦赵长平之战的时候，80万人在在长平那个地方对峙，对国内的每两方都是压力。
嗯，
最后秦国撑下来了，把这个压力，其实就是到最后拼的就是你的国力和你的后续的力量。秦国在干什么？在开凿水渠，再带往从巴中地带，就是现在的四川那一带往这个运粮食。当然，两边的国军都在，就是说要削减国内粮食。在明显赵国因为自己政策的问题和历史下来的，没有秦国的底蕴。就是我家那边，就没有秦国的底蕴强。但是最后拼的其实就是双方的意志。
你也说了是意志，意志是一个方面。其实你刚才也讲了，就是他也有粮草，
对他有，
所以说他不光有意志，他还有办法。
对，
我现在是有意志，没办法，怎么办？
你就比如说这个场地现在对吧？现在不能卖票，那我们可以做一些不卖票的活动，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场地，当你开始卖票的时候，能让大家一瞬间能想到这儿。其实这不是说疫情期间，就是说大家什么也不做，我等死，那是不行的。包括每个演员，我觉得不是说咱们公司整个行业的演员，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在开放麦的时候我会更好的写一些东西，等到疫情结束大规模让观众看到，哦，原来我会有新的这种体验，我会更喜欢这个行业。其实现在并不只是为自己的这个生存，而是为整个行业发展，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的。
但是说实话，这也就是你的热情和你有这个认知，但很多人的热情的方向有可能和你不一样。
这点其实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我觉得疫情确实有点讨厌。
长平之战嘛，到底咱是秦国还是赵国，还是说是其他的国家？
只要是你秦国统一了全国之后，活了20几年就被汉给那什么了，
是
吧？
他的秦朝那一套制度，他是很适合战时的。
对，
那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也是属于战时嘛。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战时，我们就更应该抓紧一点，就是就像你说的很轻松，对吧？演员应该多写点段子。那你说是那么容易，但是其实我们没有让我们的自己的兄弟其实做这些事情，那其实就是不太对的。我们也没有让前台的同事，就演出部门的同事，然后他们去做好准备，这个其实就是问题嘛。其实你看聊一聊，他这个不远呢是一样的逻辑。如果是战时的话，我们应该有战时的状态，
就跟三体人一样，太阳都出来了赶紧脱水，就是
其实这不只是战时，因为本身这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尤其是做演出运营哈，包括就一线演出的人都应该有这种想法，就是我不应该只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或者说所谓的本职应该要多想一想。很多时候就不应该是我们单纯想，他们应该不停地向我们提出需求。
没有，我其实一直很悲观，就是我觉得就是所谓有备无患啊，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要我说最坏的打算，就是疫情永远持续下去，那就像刘潇说的一样，我们就可能所有人都必须得进化成100%线上，所有人都会变成屏幕后边那个直播的那个人，你只不过用的是脱口秀的技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不能做好准备？这就是最坏的。如果你做好这个准备了，是吧，那还有比这更坏的没有了，那你其他的你都能应付得了。
嗯，
就拼命往把自己进化出一些线上的能力。我觉得
你还考虑就线上的，我考虑的是改行
啊，改行是吧？对对对，
你想想，
他要弄核酸去，
到别的行业也肯定
是
不景气嘛，
弄那个面包师傅啥的，
看直播的也少了。我觉得如果以后疫情的话，都蔓延开来的话，我肯定还是回老家干餐饮，真的
餐饮。
我是觉得人到啥时候都得吃饭，他可以不看直播的，可以不听就不笑什么的，但得吃东西。我那时候想过，就是
其实人笑跟吃饭也都一样是刚需，只不过他可能是不习惯这个形式了。如果线下演出永远消失了的话，他们真的可能，对吧？大家都变成就是屏幕前面的生物了的话，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人线下演出不会消失，因为人有最基础的一个内心需求，就是我和你的交流和社交，所以面对面的社交这个东西是屏幕的网速再快，虚拟和 VR AR 你再真实它都没有办法能解决的。
其实它就少，它要是能做到那个技术，主要是线上看它是少了一个现场的气氛。
对，
如果能把这个东西还原的话，大家就不用足不出户了吧？这样其实辐射的范围更广，而且票价能降得更便宜，
就是免费
然后你免费给他讲，然后你讲脱口秀后面就弹窗广告。
这一个场地能容一万人，你这网速好的话，那人都是人挤人，就跟那建模卡穿模了一样，全是那种人一笑，那个声音全，其实你也挺爽，挺爽的。一跟人互动，哎，你从哪儿来？四个人，你问我吗？四个人重叠到一起，
不是，他也四个人，关键是每个人网络延迟不一样。然后你再讲下一个段子，上海。
去年买了一个日历，就是那种撕的，我一直没撕，但是上周末那天我寻思撕一下，我一起撕了那么厚，
对，
我特别感触，感觉真的就像你说 Q 一，就第一季度啊就过去了，
对，
嗯，
是，
但现在情势我也没见到。哪块有什么好转天？
你这等于还信用卡是一个道理。
是，对对，
三十二十你刷，买个这，买瓶水，去买个买点吃的，然后一到月底结账的时候，哎，怎么七千多？这个月账单儿吧。
平时就很麻木，但是一到日子一看，哇，也挺焦虑。
是，
咱们下一步就是，说实话 ，Q 二的话，大家能不能变好？
嗯、
我还是觉得、
嗯，
也不说乐观，也不说
能不能变好，
不知道
这个不要管，我觉得不要管别人，自己是不是今天过得比
自己
好。
嗯，
对，这点我比较赞同博士的话，
就是我今天做过得比昨天好，明天我过得比今天好。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就是有个鸡汤文嘛，一点一括弧的101次方，它一年就会翻几十倍。其实最近那天我跟你说，你也不信，最近我确实在控制喝酒。我年前的时候那会儿状态不太好，我天天喝，我现在已经将近，我一周就喝一两次，就不喝了，就回去，每天控制一下自己。其实不喝酒的话，会状态会好很多，不然的话第二天喝太多会。思维也会消退，精神也提不起来。
对，
就是每一天过得比前一天好。
对，就是你做一些积极的东西，永远都不晚的。
嗯、
我以前一直都会觉得这个说法有点鸡汤，其实这他妈真是真理。这真是你
鸡汤都挺有用的，就是恶心，你听
就是恶心，
就跟社会语录一样。你仔细琢磨琢磨，都挺有道理的。
嗯、对，我一开始把吉他捡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他妈都晚了。但是其实你要是坚持的话，会有用的，会有用的。
至少你能就是说每天弹一弹，在前面、
啊、
弹一个完整的曲子出来，
对
你心里是舒服的吧？
对，而且就是你不知道你能活多久，说不定你活一百岁呢。那你到99的时候，你说你就弹了，哇，你就是一个老艺术家了，你对吧？你60岁开始你学一个东西，到90岁你去，
我觉得99岁如果能弹吉他，不用弹得很好，你能弹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99岁的时候指的是那是什么？那是吉他，牛逼！
对呀、
啊，你要干得好，
你99岁干什么你都牛逼。
99岁上一讲都有大家好，哎呦，这老爷们儿
对呀、
啊。
99岁你学点喇叭、唢呐。能把我们送走？
对对对，
他别自己也把自己送走。99岁干啥都牛逼。
某艺术家说的，你不要老怨大环境，什么到啥大环境不好，
你
大环境
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呢。
这个项目结束，每天晚上我回去看一个动画片，就是那个《黑袍纠察队》的一个番外篇，是那个亚马逊。就 Amazon 给他们出了一个番外，他还是按性爱死亡机器那个创意走，就是找7个还是8个著名的动画的制片人或者编剧或者是演员、配音演员都可以、然后你每一集在就是黑袍纠察队的那个大框架下你自己再延展一个故事，我觉得我看的好爽啊，那基本上每一集又是一个就是很现实的，
但是、
就是、哲学讨论，
跟那个剧主线是没什么关系，但用他们的世界观，
用他们的设定，就是他有一集就讲，就是沃特公司他制造了那么多超人，
超英雄，
超级英雄，这些超级英雄他是用5号化合物做出来的，
对，
既然是药物就有实验品、那就会有失败的那些超级英雄
啊，
那些失败超级英雄他们为什么会？是从小时候他们就要去做试验，那些父母，对吧？是为什么要把他送来做试验？他就讨论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人暴烈成性，想杀人嗜血，他的原生家庭的讨论，就是他讲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被社会遗弃，被沃特公司困住之后，他们怎么去复仇？
Okay.
而且他里面那些真的就是特别废物，就是那些的就是超能力，就是有那种就是音箱头。他的超能力就是声音特别大，还有一个黑人女孩，她就是幽灵，你怎么都看不见她，她能穿透任何东西，
那还有点用，那不像日本研究那个什么无用的超能力是吧？
贴地飞行
差不多就是、
贴地飞行1厘米，
其实那个挺牛的，其实我觉得那挺牛的，
什么穿墙只能穿一半吧。
其实他最后还是一些哲学的一些小讨论，你知道吗？它里面还有一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讲的是个爱情故事，是有一个老太太她得了癌症， 然后他老伴呢是在沃特公司当清洁工，
嗯，
你知道吧，当清洁工，然后他又很穷，但是他老婆得了癌症之后他没有办法，他就看那些人做实验，他就觉得我要偷一个五号化合物，我把他老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然后这么医治他，但他偷这种东西呢属于高度机密，所以然后部队人然后就来抓他，然后他俩就在逃跑路上，他就把那个五号化合物然后给他老伴那个伤口就癌症患者伤口然后去点进去了，就那个，然后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癌症细胞直接从他老伴身上分裂出来，然后变成了一个怪兽，
我操，
就是癌症怪兽。
OK，
然后你想想那些特种兵想弄这个所谓的超能力肯定不可能啊，就哐哐哐就直接突突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老伴呢身体也好了，因为那个五号化合物它能让癌症细胞扩散然后变得免疫然后强大，一样他也就好了，他就变成一个老太太的超人，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癌症的怪兽他要就向那个整个城市进发，这个时候就是老头就说咱走吧，咱赶紧回家跑了吧，然后那个老奶奶就是用了一个特别燃的一个镜头，就是那种超人然后就是往后看了一个镜头，就是说你照顾好自己，就飞上天上了，然后和那个癌症怪兽然后就对抗去了。其实他这个寓意就是我们想想，癌症患者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健康的细胞和癌细胞在做斗争，对吧，但往往其实他是赢不了的，
赢不了
的，但是所以他也知道自己赢不了，所以他跟他老伴说了一个特别简单的一句话，你记得好好吃饭，然后这个剧就没了。他也是黑袍纠察队的，其实我就觉得他这个是一些非常生活和哲学化的小品思考，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也就是这两天无聊吧就看这种东西，我觉得能点燃我心里一些东西，就我为什么想休息，就是我还是想把想写一点这种哲学性的小品，对，我写着玩，我觉得能让自己梳理一下自己这种认知
心境，
对对对，我觉得人不能冷静的话就是真的会很难受，太难受了，就是面对压力唯一的办法其实有可能是按要暂停键，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点题了，这真的是按下暂停键，或者说你接触另一面的东西，完全另外的东西，
迎难直上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不是鲁莽吧，
对，就是你再有勇气你去撞墙就是还是错的，
嗯，
我建议你先把网飞的那个《全裸监督》第二季看一下，
哪个
网飞的《全裸监督》讲的是日本一个拍成人电影的导演，
哦，
第二季看一下，第二季其实比第一季你看了吗，宝宝，第二季
我
觉得
第一季都没看，
第一季的立意就强太多，第一季就是讲他就是日本惯用的套路嘛，把一个什么都能热血一个拍成人电影的也要立志拍成全世界第一，
哦，
第二季其实是讲一个公司的兴衰，就是他拍成了他一年能赚500亿日元，在90年代的时候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嘛，他那会儿就膨胀了，他想要做卫星电视，全公司的就是跟他一块那个合伙人不支持他，他就把全公司的现金流都拿去买这个电视台，
嗯，
结果导致跟他合伙人就掰了之后发现最后其实我以为是个喜剧啊，不是，最后就是个悲剧，
嗯，
他就这个事儿他就是现金流跟不上，而且那会儿他的观念太超前了，
嗯，
就是超前了，就是比应该现在日本是有那种成人的频道对吧，但是他当时可能超前了10年至少，他看中了这个东西，他也但是他没有想到当时就是赶上日本经济开始衰退，
啊，
银行不再贷款给他，观众的消费能力下降，
嗯，
他就是脱离了自己，他原来那做那个就是做实体那种光盘他也不做了，他就一门心思，他其实是很偏执的人，
嗯，
开始做跟自己的合伙人决裂，就开始借黑社会的高利贷，还害死了自己的好朋友，其实最后第二季我觉得利益是非常深刻的，讲一个公司的兴衰，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其实那天我在看小红书上一个账号，就讲他讲的是这么一个集装箱，你知道吧，它是改变了人类历史上，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发明，它对人类历史上带来的贡献是非常大，因为它解决了海运70%的成本，以前的海运都是各种货物堆上去嘛，
嗯，
他后那个人在50年代6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他看到了这个商机，他发明了集装箱，
嗯，
集装箱就开始到越战时候，因为要高速的调配这个物流嘛，就配套的，它解决了很多问题，就是它解决了，就是，它又发明了，就是说同样的货物要放在一个箱子里面，你这个港口怎么解决？
对，
直接运到它，
就模块化嘛。
对，它甚至它就是说把全球的，就是全球化，它带来了全球化，就是你这个地方新加坡，就是有什么生产完了，你可以配送到美国，美国这边再加工，加工完配送到中国，然后加工，最后到成品。他解了很多，但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很有意思，说最早发明这个人他怎么着，他80年代破产了，
哦，
就是说你最早其实就是你看中这个东西， 一是你可能在他之前也有发明这个，只不过当时在二三十年代那个运力确实是达不到，或者说是时代没有到，
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他其实看中了，但是你并没有起来，但后面这个人他起来，但他不是最终得益者，他的公司因为他为了集装箱装的越多，海运那个船内造的越来越大，
嗯，
但那么大的船他是没有全款去买，他只能跟银行贷款，那么相当于是你每天的现金流，这个资金流的压力就很大，因为你每天都要还好高的利息，你用上个什么天气不好，你搁置一两天，可能你这个公司就会破产现金流。他就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正好跟新就是全楼监督这个事儿，就是当你看中这个时候，第一你合不合适这个事，就是这个观念你很超前，
嗯，
就是那你说完就是还是刚才帮帮讲，你天时很重要啊，对，
对，
对吧？对，但你我真的听你说完之后，我心里就更难受了，你知道吗？就是全部是失败案例的警钟，你知道吗？你是在警醒我吗？
倒也不一定，但你不去做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说获得很大的财富也好，就是成就也好，必须是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马云之前有很多人做电商，八八四八也在做，他就是没有赶上我们的物流、我们的高速公路和铁路，就是那么好的时候。但马云他正好赶上了这个时候。但你不去做呢，你能说他是失败的吗？也不能。
对对。
他其实说是你最早开始做，他其实两点，你不一定能做成，你做成以后你也不一定
能守成，
能守成其实，但是你不去做我觉得是不合适的。
就你发视频他们自己发就不行，别人抄你的就行就很奇怪啊。最后我也想推荐一个东西，叫那个小李子演的，最近刚出的不要抬头。
哦，那个看过了。那个东西其实和刺杀金正恩没啥区别。
对，那个褒贬不一啊，那个电影就是很两极化。
那个电影很烂，但它立意就
立意很有意思，
立意就很好，就是讲就是有
一个彗星
要撞地球了，
对，
然后他找总统去了，总统根本就无所谓，哎，这玩意儿能让我选票上去吗？
对对对，
那我就支持把那妈彗星干掉。如果最后发现哎有个大财团进来了，说我们要想采上面的矿物质，那咱就不把这个彗星炸毁了，你慢慢踩去吧。
对
对，然后他只要你能做成我的那个政，你能给我政治现金，
对我有好处，
对我就不干这个事儿。但是没有人关心他妈地球会爆炸，你知道吧？没有人关心，最后的结局就是地球爆炸了，然后财阀和总统坐着飞船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跑到一个行星上面，结果被行星上面那个东西给吃了。
哎，最后结局是被吃了吗？
对。
哦，那我没看到那个。
对，就是。就是他们到那儿，然后全是那个东西。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总统让这个财阀去预测我的死法。他说你会被一个布朗克洛吃掉。他说什么是布朗克洛？他说我们不知道。结果就地球真的被炸毁了。他们去到那边，然后那边那个东西很奇怪的东西，咔把总统吃了。那个财阀说：“哦，这个就是布朗克洛。
”刘潇给我们推荐个啥呀？
然后最近开始看一些就是国外的那种。
脱口秀的工具书，
对对对，
那个叫不合时宜的玩笑，我个人感觉不要把那个作为你创作的指导，
就
是创作的一个检验，它不要作为指导，
对，
指导就是意思说你只能按照它这个路子来创作，
哦，
但是检验呢就是说你创作完了以后回去看一看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笑，这个东西
对，
不应该扼杀自己的那种想象力。
我最近还看完了那个什么潜伏。
行啊，你真看不出来啊，你那么 old school 啊。
所以我们一人推荐了一个这个文艺作品啊。
对，希望放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全裸监督，漫画版的这个黑豹纠察队，不要抬头，潜伏。
行，那么今天这一期也差不多了啊。
真的就没有人关心我到底被治丧好了吗？
你以往也没治好过别人。
还是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挺住，就是真的。
嗯。
挺住，我也给自己，我也得挺住，我这肚子挺住。
好，谢谢大家，这就是赤嗓研究所北京特别节目，大家下期再见，
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